今天又有大菩萨的开示了，主要是2017年的太岁菩萨，他是藏杰大将军这位开示，他是这样说的：太岁菩萨为百命菩萨，掌管天地善恶功德，诸佛有请听，只要是大家积极的做对法门有利的事情，太岁菩萨都会给记上一功，但是前提是一门精进，真心修行。但是佛子们如果做恶事，因为现在心灵法门的佛友们几乎每家每户也都供奉了太岁菩萨，如果大家做错事情，那么果报惩罚也是很快的，记得也是很快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犯错误。人间最难改变的是人心，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所以学佛真的要从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肝开始变得善良随和谦卑，这样才渐渐地走入学佛的状态。人心向善，命运改，慈悲喜舍智慧来，广度有缘精进上，菩提果树自然开。希望大家懂得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和劣根性和不好的思想，学佛之人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必须要真真正正传普自然，不可以出尔反尔，做一样说一样，就是学佛的大忌。一定要改正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不断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听法会录音。你们可能不知道，天上对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真的是赞叹有加，你们修行人真的是福气满满，今生你们的观世音菩萨可以通过台长带你们精进修行，带弟子回家，这是我可以证明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这颗九劫都难出现的智慧佛法，一定不要再怀疑，抓不住你们将难以再出轮回。我只能说到这里。还有诽谤的事情，你们弟子们天天挂在心上，很影响你们的修心。修心要没有嗔恨，你们天天讲这些事情，慢慢的就会演变成嗔恨心，这样对你们的修行是没有好处的，要放下。虽然有功地生，应该制止，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能够接受的对象，所以你们越是追他们，伤你们越深。末法时期，魔子魔身已经介入到人间，大家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被伤害，免得自己非但没有把对方怎么样，反而被斥其身，这样不值得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多做功德，多多弘法度人，新年新气象，家家团团圆圆，家家招灯结彩，好运连连，跟住你们的师父将是你们人生最大最美最对的选择。谢谢大家。师傅，我分享完了。
你没感觉，你没感觉那个太岁菩萨给你加持吗？
哦，我现在浑身发热，师傅。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看到太岁菩萨在给你加持，你看看你的声音都变掉了。
嗯，哦，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啊。太岁菩萨说，如果大家做错事情，那么果报惩罚也是最快，记得也是最快。师傅，您最近想，您以前强调月灵的法门，护法神都很厉害，是不是2017年我们修行更加如履薄冰，谨言慎行，严格守戒，护法神也会更严格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护法神一直很严格的，他们不会懈怠的。其实就是说的，你月灵，你求的月灵，那么你犯罪啊，那也可能是月灵啊，也是举个简单例子吧。你如果是一个领导干部，对不对啊？组织上一直关心你，很灵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犯罪了，那组织上对你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比一般群众要严厉。你看这这么简单了，对不对？
哦，明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太岁菩萨说，人间最难改变的就是人心，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所以学佛要真正的从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肝开始变得善良随和谦卑，这样才渐渐走入学佛的状态。请师傅开示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强调的人成即佛成了？师傅，
是啊，你做人都不像菩萨，你哪能修成菩萨？你做人都连尊重师傅都不懂，连啊尊重周围的佛友都不懂，佛子都不懂，你怎么能修成菩萨？你这嘴上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佛法犯忌的事情。所以你看我在我身边的那些这个秘书处的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年纪大跟我修的，你知道我最恨他们干嘛？就是吹牛撒谎呀。因为当一个人吹牛撒谎了之后，菩萨会对他失去信心的，他的功德会漏掉很多的。因为释迦牟尼佛都讲过啊，他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从来不犯错的，还有一个是错马上就能改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撒谎吹牛，你成不了佛子啊，成不了佛子你怎么能上天呢？怎么能修行修得好啊？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对，是的师傅。那师傅太岁菩萨说，学佛之人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必须要真真正正淳朴自然，不可以出尔反尔，做一样说一样，这是学佛的大忌，请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两面派呀、啊，所以两面派们这种人没有意思的，两面派们他在师傅这么一面背后一面，这种人们自己吃苦头呀，忙了半天，比方说他修十年，最后他只有积累了三年的功德，而七年全部浪费了，因为他两面派嘛。可能在这个七年当中，他没伤人，那么他有三年的功德。如果他伤了别人的话，可能他连那个三年的功德都被消掉了，就没了。
哎呀，
白修十年，就是这样，嗯。
嗯，那师傅，你像我们这样，你像我们就是，哎呀，就是有这种情况，比如师傅说过念礼佛大忏悔文的事情，不能忏悔了又错，再反复忏悔，这样业障非但没有忏悔，反而越积越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确实真心忏悔了，但之后由于业力的牵引，又会犯类似的错误，比如口业邪淫，犯了错误再忏悔，又很难过，造成一些心理压力。这样反复的忏悔，是否也属于出尔反尔学佛的大忌呢？师父，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因为你要考虑到我从这个菩萨慈悲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人，菩萨对我们以菩萨的要求，但是以人的观点来看的，所以菩萨对我们真的很慈悲。有的人呢出尔反尔很多次。啊，但是最后呢菩萨还是给他上天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至少说你改的时候是真心在痛苦在难受，只是说你作为人来讲你自己的业障牵引，所以说如果是业障牵引，菩萨不会帮你记太多。如果你是真的有意去犯，那对不起了，你很快就被拉走了，明白吧？你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邪淫的问题，你比方说你生理上克制不住，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能克制力不足，那这就是你自己犯罪的。如果你在这个环境的变化下突然之间有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一边啊稀里糊涂的，哎呀做错事情，事后难过的不得了，而且你是真实的当时是不想跟他做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你的业力牵引。
业力牵引
啊，这个呢菩萨就会原谅你的啊，明白吗？
我明白了。那
你讲吧。
哦，那师傅，我们如何更好的抵御业力牵引，去除劣根性，避免重复的犯错误呢？师傅，这个问题
就是要认识到，第一，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们学佛人，我们对果报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个果来的时候，谁都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果报啊丝毫不爽，所以我们不能犯因果。所以呢就是在做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今天这个因做下去，这果报来了怎么办，你就不敢做了，明白吧？就是你今天没有驾驶证，你说我硬要去开车，就这么一段路很短的，你要想到你万一被警察抓住了你怎么办，你坐牢了，哪怕坐一个月也是叫坐牢，对不对啊？你因为无证驾驶，你是伤害着众生的生命啊，性命啊，你要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来看。所以很多人啊，要怎么样克制自己，你要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你是菩萨，你是学佛人，你就不能做这些烂事，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是这个概念。
那是否以戒为本，是不是抵御业力牵引的良药啊？这个
对呀，啊，对呀。你比方说你真的欲火太旺了，有些小青年年纪轻，多洗洗澡了，真的洗洗澡会消掉自己很多的欲望，因为水呀能冲刷到自己身上的火气的，水不要开得太热，经常很多人说你去洗把澡吧，凉快一点。很多人如果欲火太旺的话，他去冲把凉水澡稍微冷一点的，他一会儿出来就没事了。
这是一种好方法，
啊，
是不？
很多好方法了，所以这些东西，对不对啊？这些
那吃水果的话，多吃些什么水果呢？
一般的青苹果非常好，青苹果虽然甜，但是酸，它酸的东西能够刺激你的荷尔蒙的退转，所以吃酸的东西的话，这个人会大脑放松， 啊，大脑皮层不会纠结啊，细胞源不会集中，所以吃酸的东西可以消掉自己身上很多的那种啊纠结力，就是很多的刺激力。你去看好了，因为醋它能软化血管，增加血流量。一个人血压高的时候，血压升高，然后血管绷紧，它就会刺激他的大脑皮层，让他的整个的荷尔蒙产生另外一种强烈的刺激素，这种刺激素就会刺激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去看很多男人要花女人的话，他就啊假装的把你带到一种很刺激的地方。这地方是什么呢？他知道女人很喜欢看衣服啊，他先带你去对这种衣服灯光啊，哎呀那种刺激，哎呀这个欲望就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带你到一种 情调很好的地方去听那些歌曲啊，那种 disco 啊，那种刺激你的啊这个神经末梢，让你产生一种幸福感兴奋感。然后呢再给你喝点酒啊，在灯光很暗的时候你的思维就是很暗，然后呢再受到酒精的刺激，所以他叫你做些坏事，你就会跟他去做了。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为什么不让我们学佛的孩子去这种不好的环境，对不对啊？这里面有讲究的，你知道这个人文学哲学还有很多学术，你去看一个坏男人他要花女人之前，他会用尽各种方法的，一个是长期的死磨硬泡啊，对不对啊？啊，他喜欢你，他知道你不要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就长期的弄到最后，他以为会成功的，明白了吗？真的，一般的人会成功的。哎呀，如果你是真的修行修得很高的人，菩萨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啊，
明白了。师傅刚才讲的这水果百香果就是很酸，这个百香果就非常好，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酸的话你就会放松啊。所以你去看好了，一吃酸的东西人会放松的，精神会放松的。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太岁菩萨说，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这颗九劫都难出现的智慧佛法，一定不要再怀疑，抓不住你们将难以再出轮回。我只能说到这里，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傅，
这句话嘛，就是末法时期这个心灵法门，
嗯，
这个太岁菩萨已经讲了，那是最好的一个法门了。
是
在末法时期出来的，我指的是现在这最后的法门，这个法门呢，大家能够普罗大众都能够登上这个法船呢，所以大家要抓住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了，你没有这个缘分你就没了啊，对不对？有的人当年啊叫他出家的时候他不出，等到他想出家的时候他没那个机会了。
没那回事
啊，就
是
这样，
是的
啊，要有机会的，人都是靠缘分的，机缘的。
对，那师父，太岁菩萨说，虽然有攻击心，应该制止，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能够接受的对象，所以你们越是追他们，伤你们越深。末法时期，魔子魔孙已经进入到人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被伤害。师父，这个魔子魔孙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的？有形还是无形，还是两者
都有
呢？都
有啊，两者都有。其实呢是这样讲的，这个太岁菩萨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像师父现在啊这个心灵法门这么好，还有人攻击，对不对？那有的人呢，有的人呢去看看，哎呀他抱着心理是，哎呀我为师父打抱不平，其实你一看你就中毒了，因为你不看的时候你不会中毒，你一看就中毒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这个，我这个人从来不犯女色的，对不对啊？来，我网上这种再好色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看的，我也不会去做的。哎，我去看吧。你一看，你中毒了。中毒了之后，你的坚强的意志就没有了。所以菩萨就是叫你们不要去看。有些人呢，看了之后呢，好像假装帮师父啊打打抱不平啊，怎么发点文章啊。实际上，毕竟你还是有中毒的可能性啊。你在反击他的时候，对不对啊？你还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
是的
啊，医生在帮人家看病消除他自己身上的病毒的时候，医生有可能中毒。白求恩大夫就是帮人家在做手术的时候自己中到病毒了，病菌了呀，就这个道理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
啊、
哎呦，嗯，明白了。那师傅，魔子魔孙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佛法，破坏我们的？
魔子魔孙呢？实际上要想想看，心魔呀，它基本上是心魔。心魔是什么？有可以有形，有可以无形的。有形的呢，就是灵性；无形的，就是你自己的心过不去。你自己的心过不去的话，你是不是中魔了？很多人就说我过不了，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你是谁呀？你控制不了自己，你还算人呢？对不对呀？你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那被人家控制的那就是神经病了。神经病不就是被灵性控制了吗？懂了吗？
嗯，懂了，懂了。
啊。
嗯，那师傅，末法时期弘法一定会遇到多多少少的恶言诽谤，有的同修经常去反击这些言论，长时间了也可能产生一种就是产生一种嗔恨心。请问师傅，我们如何做到弘法的同时保持心中的如如不动，不受恶言侵扰呢？师傅，
你如果真的爱师傅的话，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反做一些反击其实也正常。因为毕竟师父不是说对不对啊，我们是忍辱，但是我们也不能害别人的慧命啊。因为很多人真的在恶意攻击，恶意造谣，你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你的确会害很多人的慧命。出于这个观点上，你可以做些啊正常的啊去驳斥他们，这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不要钻进去啊，戴罪菩萨的意思就是不要钻进去，你钻进去之后呢，你会恨的啦，你整天恨了，说这种人怎么样了？你说师父啊，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他们造谣诽谤我这么多年，你看看我怎么样对待？如果我整天恨他们，我还能弘法啦？啊，忘记吧。有
师父，您就是那种心抱虚空，并没有
啊，没有啦，他们这些算什么？他们。诽谤你的人就是拿一把剑往射向天空呀，你看他射的时候他绷住了弦，好像可以射得很高，对不对啊？你是空的，你没有这个事情被他讲，你到最后他这个剑就自己下来了。如果你上面的确是有做了不好的，你被人家一剑就射下来了，对不对啊？你本来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他射上去也是空的嘛，他时间长了他没有力了，他就掉下来了，明白了吗？
对，师傅，你昨天不是讲，不是周五讲，还说诽谤说师傅收弟子还收钱，胡说八道，直接是师傅根本没有。
哎呀，这个人呢、啊，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让众生啊，在、大家爱戴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优秀的那个品质的啊。让师傅最着急的是弟子，弟子我会不开心发脾气。
嗯，
但是呢我对外面这些我告诉你我看得很淡的，因为这些人造谣诽谤，你说说看，你就是兄弟姐妹小时候可能也会造谣诽谤，为了在爸爸妈妈面前多得到一些恩宠，这
是
什么稀奇的？这很正常的，何况在社会上，何况你有名了，对不对？你有名的话嘛，人家诽谤你们很正常，你没有名气谁来诽谤你啊？对不对啊？
哎呀，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